啊，感谢主，让我们晚上能够平安啊，能够如期在这边来举行啊我们的宗教教育周的专题啊，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能够实体聚会啊，真的是神莫大的恩典。那今天晚上开始啊，我们按照啊植物会啊教会的安排，我们会有连续几个的礼拜，我们会来谈宗教教育的专题，啊，也会看到我们宗教教育在儿教组、青教组教学上面可以呈现的成果来荣耀主名。那今天晚上有小弟来分享重修属灵的城墙，那这个主要呢对象是设定在教员。那如果我们不是教员，其实对我们个人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但愿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能够照着主耶稣他的旨意，按照他的旨意来将他的道理来传达到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彼此都能得到造就。那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充满病毒的环境这个病毒呢，是我们看不见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属灵方面的病毒。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身为教员，应该来做一个思考：我的属灵的抵抗力够吗？另外，孩子的属灵抵抗力够吗？那这个抵抗力，就是要用属灵的城墙把它隔绝在外。就好像我们今天会被要求要来打这个新冠肺炎的疫苗，一剂不够，还要第二剂，不够还要追加剂，这也就像我们的属灵上面的追求，不是一次就到位，我们是用一生的时间，不断的在检修我们属灵的城墙。那今天身为教员，本身如果城墙是有破口的，甚至像我们今天会分享的尼希米记，它是整个是垮掉的，城门是被焚烧的。那我们今天拿什么来教导我们的学员呢？我们孩子眼睛是雪亮的，圣经里面提到说，这个孩子呢，他的眼睛是清洁的，也就是说他很单纯，他也会看到我们的问题，虽然嘴巴不说，但是在他内心呢，会不会造成不良的影响？那耶稣也提过，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人有祸了。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把自己的城墙修好，我们不但不能帮学员、帮我们的孩子把城墙修好，甚至还让他跌倒。因为他说：“以前我们的老师都怎么样，所以我也可以怎么样。”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如何在神的面前交账？其实教员站在第一线，他关系到真耶稣教会的未来。简单的说，我们手中的孩子，如果有一天他成为真耶稣教会的总负责，他成为教会的传道者，他要决定教会的未来的方针。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尽力去把他教好？还是我们只认为我们的学员只是一个普通的学员？当我们有这样的标准要把标准调高。今天我们手中的孩子，可能是保罗，可能是重要的工人，就像阿波罗一样。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尽本分？我们没有把该教的教好，结果他成不了保罗，他成不了阿波罗、亚波罗，对教会不能产生神所预定的帮助。那我们怎么样面对神？所以我们在这个充满病毒就是这个似是而非的环境，我们的属灵的城墙够坚固吗？还有，我们多久没检修了？那什么到底什么叫做检修？还有，当我发现它崩坏了，城门被焚烧了，那我该怎么修？所以，第一个呢，我们首先要来思考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职任的问题我们的职任呢，是神所赏赐的。我们可以先打开圣经《民数记》18章7节， 好，那时间关系，我就直接念哈。民数记十八章第七节说：“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属坛的和幔子内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你们要这样供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侍奉我。凡挨近的外人，必被致死。”阿门。那这边再次强调，今天我们的职任，像这边所提到的祭司的职任，是神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当作赏赐，为了要侍奉神。所以我们今天在面对圣公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去看待？既然是赏赐，就有两个面向，第一个不是争取来的，第二个不能随便拒绝。所以教员也是一种祭司的职任，不是争取来的，是我们验中你啊，所以是由职务会这边会提名我们谁谁谁可以来帮忙。所以今天不是我们想要当就可以当，尤其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受洗、还没有受圣灵的啊，在基本条件上就是不合格的，所以没办法担任教员。那我们今天担任教员，我们是用什么心态啊？是一种奖励吗？啊，是可以拿来夸耀的事吗？啊，它是一种赏赐。所以既然是赏赐，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赏赐绝对是让人家欢喜接受的，因为它就是一个礼物啊。英文圣经就用 gift， 啊，它是一个赏赐。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是教员，不管是什么样的职任啊，甚至有一天成为负责人啊，或是在各地方啊，在北区，在总会是省的工人，这些都是赏赐。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正确的态度啊，既然是赏赐，就不是争取来的，而且呢也不能随便拒绝。所以我们今天在接受这样的职任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认知。所以有一天我们不能再当了啊，不要以为压抑，有各种考量，你也不用问为什么就不能当了啊。所以它都有时间限制的，不是我们今天想要做就可以做。再来，所以我们接下来关于属灵的城墙，我们今天当教员的本身，我们今天会分两个部分。第一个呢是教员要检视自己的城墙，第二个教员如何检视学员的城墙。那以父母来讲，我们做父母的也要来检视自己的城墙，还有如何来重修孩子的城墙。所以关于这属灵的城墙呢，大概有几个说法啊，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点。第一点，它是救恩啊，我们可以翻开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第一节啊，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第一节。好，那二十六章第一节提到说，这个城墙它的第一个意思就是救恩，所以这边提到，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扩。阿们。那这边提到城墙是救恩，所以第一个呢，这个救恩，这个城墙是指救恩。我们今天没有信主的，还没有受洗的，那就不能担任教员啊，甚至也要受圣灵才能担任教员。所以这个基本的救恩呢，就是指这个城墙啊的部分。那对我们已经受洗的进入真教会的人来讲，那这个又代表另外一个什么意思呢？既然救恩就是进到教会，那就是在提醒我们担任教员的要过着不离开教会的生活啊。简单的说，我们要自我检讨，我们有没有常常聚会啊，我们是不是世俗的活动比教会的活动多，我们是不是不太像基督徒。所以这第一个救恩让我们思考到的，我们的城墙有没有破损，就是我像不像一个神的儿女啊，我像不像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会提到， 如果我们的行为跟外面的人一样，好，那这个就是第一个，我们的城墙是有破损的，没有清楚隔开的，甚至呢是完全消失掉的。好，来到教会像基督徒，走出教会啊，什么脏话啊，啊，人家喜欢做的这个奇怪的活动啊，我们也跟人家一样啊。所以第一个讲到是救恩。那第二个城墙的意思呢，讲到是指真理哈。我们可以看启示录二十一章十四节啊，启示录二十一章十四节，那这边提到说，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羊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啊。所以属灵的城墙，第二个是要有真理啊。这个真理就是，我们除了要过着不离开教会的生活以外，啊，今天一个当教员的，如果经常不参加聚会，啊，特别是连安息日都没有出现，啊，那基本你的城墙是有问题的，啊，就是第一个，你没有把救恩当一回事，啊，甚至呢迟到早退，啊，不假啊，这个不假外出啦之类的，啊，没有来，也没有告知。啊，任凭事工开天窗，啊，那就是第一个救恩方面，这个城墙是有破损的。那第二个是真理，我们即使有来了，那我们的道理能不能来荣耀神？好，我们在讲道理的，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啊，到底我们对圣经了解有多少？那这个真理的城墙，这边提到说，城墙有十二根基。每一个根基呢，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啊，这个地方所强调的就是要认同使徒时代一次交付的真理，啊，今天当然在我们的石牌教会，啊，没有发现到这种现象，但是目前在很多的其他真耶稣教会，啊，有时候会看到这种现象，随意的就在 FB。发表违背真理的言论，啊，非常耸动，造成轩然大波。那这个地方众人也不配当教员，因为你的真理根基不是扎在十二使徒的身上，啊，你自己发明真理，啊，自己觉得哎，这个啊什么什么什么不行，啊，甚至这几天跟一些在总会开会就提到。我们有团契的大哥姐公然的跟学员说，啊，不一定要主内联婚啊，啊，然后呢也跟他们说，啊，不一定要在教会里面结婚举行婚礼，啊，在外面也是可以啊，啊，你看圣经又没有记载，的确圣经没有记载，可是这是我们的共信之道。那这样的人也不配成为辅导大哥姐，也不配成为教员，因为他所传递的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道理。所以我们今天呢，不懂就不懂，啊，那我们如果对真理的部分要清楚去了解，啊，我们的共信之道，啊，甚至有人会私下会散布说，啊，不要再强调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真教会了，啊，这样会把人家吓跑，啊，那我们不传唯一得救真教会，那我们怎么传福音呢？啊，我们的道理跟其他的基督教有什么分别呢？我们的差别就是在于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以圣灵为根基，啊，他用就这圣灵来做验证，啊，所以这个共信之道如果有问题的，那也不配成为教员。第三个属灵城墙的意思，就是以西结书四十二章二十节所提到的。我们可以翻开以西结书四十二章二十节。好，四十二章二十节说，他量四面，四围有墙，长五百肘，宽五百肘，为要分别圣地和俗地。阿们。所以这个四围的墙是要分别圣地跟俗地，也就是要有圣俗之分。所以我们今天教员跟外面的一般的青年绝对是不一样的，啊，外面的青年他的服装，啊，可以随意哈，啊，哎，我们这边你的头发该多长你就要多长， 男生该减法，你就要减法。男生不要穿耳洞，那你就不要穿。我们要跟外面有所分别。当我们都跟外面一样，那我们有什么跟外面是不一样的呢？圣就是分别的意思。中文字的圣不代表男女关系而已，不是只有男女关系的圣洁。当然，男女关系的圣洁也是其中的一环。所以今天当一个教员，当你有在交外邦异性朋友，他绝对不敢强调主内联婚，因为违背他的基础价值观，那这样的人就不配当作教员，因为他这样会有困难，那还不如你赶快离开。所以我们今天要完全照着圣经，那你在讲道理的时候才敢有力。所以如果一个领会者，他这边也犯，那边也犯，他绝对不敢壮起胆来强调圣经的真理，因为他会有所保留，因为他在台上讲道等于自我审判。所以我们今天当教员，如果所做的跟所讲的是违背的，耶稣说你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讲了之后就定了你的罪。所以这个地方特别让我们注意到说要有圣地俗地要分别。当然除了男女之外，重点是分别我们的观念不要受到社会影响。圣经里面强调同性恋就是罪，那就不要怀疑同性恋就是罪，没有问题。所以那个都不用去谈，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个就是属灵城墙的第三个面向。所以我们可以从属灵的城墙来看到自我检讨，说第一个救恩的面向，我的信主有没有常常来聚会，我有没有遵守这样的时间，不是迟到早退，我们让孩子看到说我们的榜样。第二个是真理，就是我们即使有来了，我们轮到讲道，我们的道理是不是纯正的话语，我们对真理的认知是否完全了解，我们所坚持的独一神观、独一真教会的道理、五大教义、十大信条，十大信条里面的三信五这个三信五义二德这十个我们是否很清楚能够做了解，这个都是我们要自我反省的。那圣俗的分界就是在行为上我们跟外邦人是一样呢，还是有所分别。接下来就是要来思考在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三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翻开，我们来翻开尼希米记一章三节。我们刚刚才读完的，不久以前才读完的尼希米记的三章一节，那一章三节，对不起，一章三节，尼希米记总共有十三章这是我们今天会用到第一章跟第二章来跟大家做分享。那第一章第三节说，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阿们。这边讲到是这个物质的城墙被拆毁，那物质的城墙被拆毁，它就起不了保护作用，所以即使被掳幸运归回，这些剩下的人按照圣经看起来都是一些没有用途的人，因为那些有钱的有能力的都被掳走，像但以理这些是被掳走的，所以留下这些能做什么呢？只能遭大难受凌辱然后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为什么城墙神任凭它被拆毁？因为以色列人不遵守神的道。所以在圣经里面提到，因为以色列人不遵守神的道，拜偶像，所以神让他们的国家灭亡所以城墙会被拆毁是因为先不遵守神的道理。所以遭大难受凌辱，对我们今天来讲，如果这个是属灵的城墙，那我们可能就会遭遇到生活不顺或不单行我们有些事情不顺利， 我们会认为说啊，就巧合嘛，啊，就刚好不顺利啊，啊，考试没有考好啊，啊，然后呢，啊，这个什么东西没有做好啊，啊，出了什么意外啊，啊，这可能巧合吧，我们却没有想到说，因为我们没有做神所喜悦的事，我们的属灵城墙被拆毁了，我们不坚持真理，不坚持教员该尽的本分。啊，不坚持分别为圣，所以我们出现了一些不顺利的事情。再来讲到受凌辱，啊，受凌辱就好像被魔鬼引诱犯罪了，啊，羞辱了自己，也羞辱了神。啊，所以其实呢，当教员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因为他会强迫我们走在主的道上。可是我们也有一些人不会珍惜，所以啊，到我这个时候回首一看。跟我一起当教员的，也有不少人已经犯罪离开真教会，很可惜。但是也有不少人继续在神的恩典当中，大部分都成为现在的传道者，啊，让我感觉到非常，啊，神的恩典非常的浩大。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啊，尼西米，从尼西米我们可以来当一个教员啊。所以接下来在1章4节的时候。尼西米做了3件动作，也是我们今天晚上要来思考的。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哀哭、祷告。我们看1章4节，1章4节，尼西米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啊，这边提到我们今天一个当教员的。啊，我们有没有常常来祷告？啊，为了这个自己的城墙祷告，为了学员的城墙来祷告，我们是否有看到自己城墙的破损？我们每天在读圣经的灵修，就好像将那个一砖一瓦、一块一块叠上去，那我们的圣经有没有每天去读，每天把它补好？读到这个地方，哎，这个地方我懂，感谢主，那表示那块砖块有在那边。读到这一章，发现我很不熟，怎么会有这种写法？表示你那一块不见了，赶快把它补上去，它就完好了。城墙不能有破口，啊，城墙的破口要来用道理去把它补好。那一方面，我们补好自己的城墙，也要看看我们的孩子这个城墙有没有补好。如果我们从小没有建立家庭祭坛的家庭，孩子的城墙就从来没有修过。因为他从来没有一砖一块一块砖去检视，没有一张一张的圣经去检查，所以哪边有破不晓得。啊，当他从小有建立家庭祭坛、有读经习惯，他的城墙是完整的。当这个诱惑来临的时候，就会像约瑟一样，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他可以很轻易的就把它回绝掉。所以这个地方提到。尼西米他听到他的动作呢，不是说哦，活嘎仔，我没有住在那边，哎，不是啊，他看到是悲哀哭泣哈，然后呢，祷告天上的神，甚至进食祷告，所以这边我们也要来思考，今天我们是一个教员，那我们的祷告内容是什么？我记得在当教员的时候，我被教导，你今天是教员，你跪下来祷告，第一件事情就是学员。我今天当教会的负责人，我跪下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今天我是总会负责人，我跪下来第一件事情要先想到全台湾各教会的软弱。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圣灵会引导你，一幕一幕就会浮现出来，每一个人名就会一直出来。你要一个一个去祷告，神会让你知道每一个人的软弱。当你没有去提名、去祷告这些的时候，你会以为，哎，他们都很坚强啊，他们没有问题。当你有去祷告的时候，当你们在见面的时候，你会想要去了解，啊，你最近怎么样？啊，你会想去知道他有没有改善，或者是我有没有发现，有没有什么问题是我没有发现的。所以，我们今天当教员要来思考，我的祷告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啊，我们今天当父母的也一样，要像约伯。跪下来就是为每一个孩子来祷告，啊，一个一个唱名祷告。那我们也有个人的职分， 我们今天不管接什么样的职分，我们都有需要我们去关怀的部分。当我们的祷告，每个人都有每个照着个人所在的位置祷告的时候，教会的祷告网就会变得非常的坚强，我们就没有破口。所以第二个呢，接下来尼西米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去详细查看。我们看尼西米记的2:13-15，尼西米记2:13-15，这里说尼西米当夜就是他请假，然后真的到走了几千公里到了回到耶路撒冷，他没有休息，立刻马上就去关心，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沟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但所起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着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如果我们有看地图的话，就知道尼西米逆时钟绕城一周，逆时钟绕城一周，半夜没有人跟，没有人跟又怎么样？我们说在当教员的时候，不见得我们整个班都像我们一样愿意花精神去关怀每一个学员，但是如果大家都没有这样的想法，难道就不要做吗？我也是一个教员，那我就要尽我的本分。每一个学员就像晚上起来去查看每一个门一样，了解才发现啊，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好，然后呢，没有地方过去。当有时候我们要去了解孩子的状况，你会遇到困难，你会遇到阻挡，那你是不是就这样子算了？还是努力去了解？这个孩子是一个，如果这个孩子是一个不是普通的孩子，他是有状况的，我们是否愿意花时间跟他培养感情？我们是否愿意来打开他的心门？是否愿意牺牲我们玩乐的时间来了解一下这个孩子到底遇到什么问题？像这个地方，这个尼西米他没有绕一圈没有回来，他是扎扎实实的绕了一圈，不会说就晚来了，今天到这样就好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提到说，我们有没有认识群羊？每一个羊都知道。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也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我认识每一只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们有时候教员没有排到工作就不来了，有排到工作才来，那学员当然不太认识你啊，你的羊不认识你啊，你是谁？我是老师啊。怎么没有看过你？老师我怎么没有看过你啊？拍谁啊？我有课才来啊，甚至有课呢还开天窗，这是很糟糕的事情，那就是一个故宫，他不是一个好牧人。所以这个地方提到说，我们的羊，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群羊。第三个，我们要立志行动。我们看尼西米记的2:17，当他仔细去看这些城墙的破口，这些状况之后呢，17，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这句话不应该只是班负责说的，更不应该连班负责都不会说。班负责要带头的作用，去看现在这个班，神让我们有这个职分，我们有没有去了解这个班需要的是什么？有没有带头去了解每一个学员？其实班负责，我觉得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要与神圣。你应该比任何一个教员都更认识你的羊，而且更认识你这个班宗教教育的目标是什么，要带孩子到什么样的目标， 而且你的道理应该是要最熟悉的，啊，班副者千万不要被牵着鼻子走，啊，我们应该起来喊着说，来吧，我们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可以靠着神的力量，啊，我们神赐给我们圣灵就是要给我们依靠用的，所以我们可以来祷告，求神带领，甚至呢，我们在道理上扎根，啊，我们可以来统合我们这一个班，啊，看看我们来讨论，啊，我们怎么样来带我们的孩子。那这个地方对父母来讲，啊，第一个常常祷告没有问题，为孩子祷告；第二个详细查看，那我们用有没有给时间，给孩子时间来跟你有互动。所以我们目前教会的设计就是利用每周一次，我们可以挑一个时间家庭祭坛，啊，家庭祭坛呢就是来看看我们的，啊，刚刚提到的，啊，家庭祭坛就是让我们可以放下手边的工作。这个尼西米呢，他写当夜我出了谷门，知道当夜是什么意思吗？当夜就是把我们手边的工作全部割下。当夜你晚上要做什么？晚上这个当夜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挑一个时间，很专门的时间，放下手边的工作，啊，做父母的可以放下，就把工作放下，跟孩子律定，你的功课也暂时先休息一下，啊，半小时而已。家庭祭坛非常重要，借由这个机会呢，借由圣经道理的引导，我们可以了解孩子到底遇到什么问题，听他说，啊，多听孩子讲，有一天他就不会跟你讲了。如果我们没有培养这样的关系，有一天他就不会跟你讲，他认为跟你讲没有用，或者是呢，做父母的对孩子所提出来的问题一下子就否定，哦，那这个孩子将来也不会跟你讲话，啊，反正讲的就是否定嘛，啊，所以家庭祭坛是一个什么时间？是一个爸妈多听孩子讲话的时间，孩子可以讲多一点，爸妈可以讲少一点，就像我们的周间读经一样，主领者时间讲得越短越好，多让大家讲，啊，因为其他的人不能排主领，但是呢，他有机会可以告诉我们他遇到状况，我们可以记在心上，我们就好像，啊，好像去巡逻这一个城墙破损的地方一样，哦，原来你城墙是破这一块，哦，原来你的城墙是破那一块，在祷告当中彼此代祷，成为堵住破口的人，那这个教会就会没有破口。所以第三个，做父母的要有立志行动，啊，就是我们可以陪着孩子，啊，一起来思考我们怎么样在道理上来奋兴起来。其实我们这边做父母的有很多可以来做的，啊，就是我们要成为榜样，啊，就好像做来教会担任事工，你可以带着孩子来看看父母在做什么，啊，看看他们怎么做。还有我们平常读经也可以让孩子看见，我们平常的祷告也可以让孩子看见，让他知道，让他印象中看到的父母不是只有滑手机，不是只有追韩剧，啊，是在读圣经做圣工，啊，甚至呢唱诗赞美神，啊，分享神恩典的美好。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呢，就是要首先要检视自己属灵的城墙。我们刚刚有提到，第一个是救恩的城墙，那救恩的城墙呢，对我们来讲就是要常常聚会，身教是唯一的教育。我们到底给孩子留下是一个什么样 的观点，啊，孩子看到的是什么，啊，当我们的孩子呢，在人家在问说，哎，你印象中的父母是长什么样子，我们会不会担心说，啊，不知道会讲什么，啊，不知道会讲什么。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到底留下是什么样的身教，特别是我们当父母的，啊，就不能太随心所欲。我个人会觉得不要太随心所欲去过你的生活，我想要过的生活，可是我会觉得孩子看到的是什么，我现在做的是什么动作，啊，那孩子都在看，他都在学，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注意的时候，就像圣经里面提到有很多有身教的，好像亚伯拉罕呐，好像施洗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他们都留下很好的身教，让他们的孩子呢在神的道理上面能够坚持。所以我们要问自己如果是一个不聚会的教员，那有资格再称为教员吗？我们都没有在聚会，孩子来都看不到老师啊。哎，老师有在聚会吗？没有啊。那以后你要不要聚会？不用啊。那个某某老师也没有在聚会啊。救恩的城墙，那甚至呢，我们有教员，哎，结婚了然后呢，没有在教会结婚，在外面找个餐厅啊，找个农庄就结婚了。以后你要主内联婚哦，要在神的面教会家里面哦，接受祝福证婚哦。为什么？那个某某老师也在外面结婚，还不是当老师？那我们要做，我们能说什么？当我们在逞一时之快、遂自己的情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绊倒了多少只小羊？他的观感到底是什么？当你随心所欲在穿你的衣服做你的装扮讲你的话，表现你的动作，然后呢，在 FB 上面发表你的言论，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小羊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真的能够在神面前能够交账吗？我们不但自己的城墙没有弄好，我们还亲手拆毁孩子的城墙。哎呀，学生就觉得这个城墙不用盖啦，推倒。那当你站得住，可是孩子站得住吗？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神？第二个呢，我们自己也要检视真理的部分。为什么要每日读经？下礼拜一开始又是这个台总儿教组的教员讲习会。下礼拜一的晚上，我们马上就会做圣经常识测验。每一年的测验，我都很难过因为很惨，不及格一堆。当然有很多种原因，有的是偏乡真的能够提供真理造就的领会者不多，他们真的在道理上面的刺激不够。可是我们今天都会区的人，有理由说那个讲到道理讲得不够那个资讯不发达我们家网络不通我们可以这么说吗？所以我们要要求自己在真理上面要扎根，我们要建立一个不偏左右的真理。圣经里面提到说，我们的真理要不偏左右，其实不偏左右是有属灵含义的，也就是说神给了一条直线，你偏右就是你对圣经过度解释。你偏左呢，就是往世俗解释不足就解释到世俗去了。你或偏右偏左，圣经里面呢，耶稣说偏右叫做法利赛人的笑，偏左叫做撒都该人的笑、西律的笑，甚至是教会里面那个面粉全团的笑那我们今天在传的是真理，还是传的是笑？如果我们对真理不懂，那我们不要随便讲我们要针对真理所纯正话语的规模来说话，所以对神的道理要非常仔细，而且要谦虚，要有受教者的舌头。所以我觉得教员的工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不然的话，我们今天不用设定教员我们就让家长来教孩子就够了。为什么还有个教员？教员绝对要比家长对真理上面的造就要懂得更多，不然怎么配称为教员呢？还是你每次上课都只要念，把它念完就好了，甚至还解释错误，那孩子第一次听到错误的，他就永远忘不掉你还可以做修改，他忘不掉了，都是你害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建立每日读经，而且读圣经要真的认真去读。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文字的心得，我发现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不断的在成长，当然我们能够写心得一样都是我们所遴选的，那在遴选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考量到你对真理的熟悉度。在这个当中，你在读圣经又再重新反刍之后，我发现我们的弟兄姐妹都不断的成长。当然，我们也越来越招募更多这个大学生以上可以写的，我们都尽量加入。越来越多人借由这个道理的反刍，对真理就会越来越了解。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来做属灵城墙的醒思，就是要分别为圣。啊，这个分别为圣就在生活当中跟世人是不一样的。啊，如果我们跟人家一样，那就没什么特别的哈。但是有时候我们的不一样，不要标新立异啊，自创一个异端啊，那这个就是过头了。所以分别为圣的部分，我们要思考就是不要做害羞的事，要做一个表里一致的教员。啊，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啊，害羞的事就是，啊，讲的头头是道，啊，但是呢，会有一点心虚，因为你没有做，啊，明明对你的先生、你的太太说“我爱你”，可是呢，你在外面不忠，类似的，啊，那你讲起来就会很虚，啊，你明明没有做到，啊，你们要十一奉献，可是我从来没有奉献，啊，讲了就很虚，啊，可以不要讲就不要讲。啊，要守安息日，啊，自己安息日一直跑出去玩，社团活动兼了一大堆，啊，然后你讲起来就很虚，甚至你可能就会跳过去，啊，当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坚守真理的时候，我们的台上道理的造就就会自动打折，啊，因为我们会讲得很心虚，我们的力道就不足了，啊，所以这地方就是要检视我们的属灵城墙。那第二个结论就是我们要重修孩子的属灵城墙，啊，就好像尼西米他去查看这个城墙一样。第一个，我们要常常祷告，为破口祷告。如果我们是教员，跪下来祷告，建立第一件事就是羊群，啊，因为你是教员，啊，不管你今天什么样的职分、啊，你有什么样的职分，你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职分，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就会将一切加给你。好，第二个呢，就是要认识群羊。除了为他们祷告，我们要去查看破口，我们是否有用心跟每一只羊讲过话。好，去了解。我们安息日中午呢，会有很多桌，咖啡桌、泡茶桌，很多桌。好，可以的话，我们去轮，我们移动一下位置。好，不要永远都坐在同一桌。好，我们可以试试看哦。当然，如果我们不习惯，慢慢来。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换桌，跟不同的人谈。啊，那我们可以听到一些啊弟兄姐妹的需求。所以，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多倾听，让孩子愿意跟你谈心哈。就像那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有一个特征，她就是会反复思考。这个母亲很特别，反复思考，结果在路加福音2:49，啊，那边提到，当他们发现耶稣不见了，就去找到耶稣，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找我？岂不知我当以父事为念吗？”啊，那耶稣的母亲听到，并没有说：“啊，你这个囡仔讲什么话？”一巴掌打下去，没有。圣经记载说，他就存记在心，反复思考。所以我们要当一个会成长的父母，啊，当一个会成长的父母，特别是教员，也要当一个会成长的教员。啊，什么叫会成长的父母？什么叫会成长的教员？我们常常会孩子在成长的时候，啊，用去陪他成长，但是呢，突然之间他进入青春期，父母来不及改变，啊，知道吗？青春期的孩子的改变常常是一夜之间，啊，如果我们在座有家长，啊，你的孩子现在是小五小六，你把他放在心上，你的冲击会小一点，你不会突然发现说：“哎呦，那呢，这是我孩子吗？”会完全不同，口气全部都变了，一夜之间，啊，当我们有玛利亚的修养，我们就会反复思考，不要急着反应，多听他讲啊，你为什么要讲这样？啊，多听他讲，啊，不要立即否定哈，因为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教导的方法跟儿童期教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儿童期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要清楚教导。当他进入青春期，你要多听，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好，所以特别是我们青教的教员。啊，还有我们的家长，你要多，可能要多花一些耐心去听他讲，你的话可以少一点，我们的话可以少一点， 让孩子多说一点话，你会得到很多的讯息。当然，我们还要立志行动。好，我们可以邀请孩子，他们还没有建立每天读经的，我们要邀请他说：“来，我们今天开始呢，跟教会的进度好不好？”好，他说：“啊，可是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就来想说，我们可不可以有什么方法来消除眼前的这些困难？哦，你这个功课写不完，哦，你怎么样？啊，那我们是不是来做个调整？啊，跟孩子一起来邀请他一起来读圣经，一起来祷告。我记得我印象中小时候很喜欢的事情就是每天晚上七点，我们是没有每天读经哈，小时候没有，但是呢每天晚上七点就会一起祷告啊，我的父亲就会说，哎，七点嘛哈，来来来，到房间祷告十分钟，啊，然后甚至他会问说，啊，你们有没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项？好，他会邀说来一起来祷告，好，所以这个地方立志行动就是我们要发出那个邀请，发出邀请，做教员的也可以发出邀请，来，我们要不要一起来读圣经？哎，还没有读圣经，要不要一起来读圣经？啊，我们要不要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参加聚会，我们一起来做神的工，我们一起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未得之地，啊，就像约书亚记十八章第三节所说的，啊，约书亚记十八章第三节说，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啊，这个地方其实在让我们去思考，圣经里面耶稣的讲章第一篇叫做八福，啊，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在圣经里面最后一篇讲章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关于天国的三个比喻。那这两个，一个在最早讲，一个是在最后讲，我相信都有它重要的地方。其中这个后面的有一个五千、两千、一千的，五千的零五千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前面的五千跟他赚的五千各有它的意义。第一个五千就是神会给你恩赐、赏赐，那是你的职任。你今天当教员，就好像领五千一样，那是神的赏赐。那你领到这个赏赐，神的五千，你就是要去赚五千。你的五千就是神给你赏赐的时候，已经告诉你，你的未得之地就是五千。那我们有没有去把那五千得来呢？有，神就会说，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跟我一起来享受创世以来所预定的福气。那如果我们领受两千，啊，那我们那个就是神给我们的赏赐，那我们的未得之地就是两千。今天领一千的，为什么没有赚一千要下地狱？他犯了什么罪？他犯了没有去得未得之地。没有去得未得之地很严重吗？很严重，因为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就说下地狱。所以这个地方，当我们圣经懂了之后，就会去思考，那我的未得之地是什么？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未得之地可能包含你该尽的本分，啊，像神给你的圣工，神给你的职任，神给你祭司的职任，那就是我们要去做的，啊，不可以领了之后却没有反应，啊，那另外一种就是你该爱的人，啊，就像那个拉撒路放在财主的门口，哎，三天两头不偏不倚，财主的家虽然很大，总有左邻右舍吧，为什么那个拉撒路偏偏不放左邻也不放右舍，偏偏从头到尾死都要死在你家门口？因为那是你的拉撒路，那是你的未得之地。我们是否有遇到某一个学员，不管我们的班怎么改，他永远都跟我们在一起？或许他是你的拉撒路，或许呢你在他身上，啊，你在他身上有该尽的本分，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未得之地。所以我们今天当教员，这是一个赏赐。除了当教员以外，我们还有很多事工也都是赏赐，啊，第一个 这个不是争取来的，第二个呢，不能轻易拒绝，那愿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在自己的城墙能够去重修，也能够对孩子的城墙去重修，那我们做父母的也要来检视我们自己的城墙，我们的真理，我们的救恩城墙，我们的真理城墙，我们的分别为圣的城墙有没有安好，还是已经破损或是被拆毁，那包含我们的学员，我们的教员也一样，检视自己的城墙，救恩的城墙，真理的城墙，分别为圣的城墙，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来唱赞美诗158首。